One.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白健，我们上礼拜讲到什么地方了？
侍奉做仆人的事情。
哎，
蒙哥讲一句比较费解的话，就是说道理跟职分啊是一起的，一致的。我到现在没琢磨明白，什么是道理，什么是职分。
从圣经的角色来讲呢，保罗讲了许多的道理，是与他这个外邦使徒的职分，他在教会里边应当怎么样做工头，怎么当家，是不能分开的。
那就是说没有这个职分的人就不能讲这个道理，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不是，意思是说神已经设立了一个使徒的职分，把这个职分又当作恩赐赐给教会，那么他所讲的道理就够教会用了。我们并不需要，
是这个意思。
对，我们并不需要再出来个先知，再出来个这个时代的那执事啊，来进这个话语的职分，好像使徒还很多事情没给我们解释清楚一样。
哎，但是我们一般讲到先知，不会说再出一个什么先知的，更不用说再出一个基督了，这我们都能辨别，是吧？但你说再出来一个使徒啊，这里面有区别吗？还是怎么说？
它有很大的区别的。第一，就是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将来还有使徒。这个是很
使徒这个词也不能乱用啊。
那当然了，
我觉得使徒嘛，比如说我们大家都觉得做门徒那有区别啊，是不是？
不不不，对，使徒是神所设立的。在圣经里面，你看保罗的书信，他最最针对的一个问题就是有许多自称为使徒的人
啊。对，
你可以说你有像使徒一样的能力、恩赐、知识，但是你自称为一个使徒，这是两回事情。因为所谓使徒是一律是主耶稣直接任命的职分。你不能说我做梦的时候梦见主耶稣告诉我做使徒，或者我这个人看起来像使徒，或者你们都不在的时候我魂游向外啊，遇见了主耶稣，他告诉我你是个使徒，或者我们彼此封对方做使徒，这绝对不能这样乱来的，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啊。在保罗的身上尤其，他的书信里面一定辨明自己这个外邦使徒的职分。这个辨明的意思就讲白了，他是其他那些自称为使徒的，包括你包括我，不是。因为对他来讲，主耶稣设立他直接把福音的道理、教会的道理讲给我们听的。那当然自称为使徒的人多半并没有去否认保罗是使徒、彼得是使徒啊，那也不是我们今天节目的重点。我们今天节目所要问的问题是，如果保罗是使徒、彼得是使徒，教会该知道的、信徒该知道的事情他们讲完了没有？讲清楚了没有？
这是非常重要，就决定了我们对这圣经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以及决定了我们在教导弟兄姐妹的时候他的方向是什么。对不
对
因为主耶稣在这里23章，我们为什么会讲到这些题目？23章对这些一切在教会里面做师傅的、带领百姓的这些人，那个责备是强得不得了。那像这么严厉的责备，我们怎么受得住？我们谁还敢出来做师傅？
对呀、就这样呀，问题就在这儿。
如果神已经把做师傅该要说的话、该要讲的道理、该要立的规矩，通通借着使徒给我们吩咐好了，那我们就简单了。
你的意思就是说，那大家再谦虚一点，再谦卑一点，我们不要把自己提到什么保罗的位置啊，或者想象做那些事情。
我们基本上就是一样画葫芦，他说什么、我们说什么，他怎么讲我们怎么讲，他按什么顺序说我们按什么顺序说，他没讲的我需不需要讲？我不需要讲。
那大家就读圣经就是了，不要去星期天不用去讲到了，
不
要听到了。
不见得，不见得。我们世外桃源做了3年的节目，你看看，马太福音还没讲完，创世纪了，勉勉强强讲过一遍。
创世纪你又翻来覆去又回来。
我们在讲什么？我们在讲圣经里面到底说了一些什么？再举个例子啊，像主耶稣在这里讲了很大的一个重点，这些做老师的、做教导的、做牧者的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为什么有祸呢？为什么被称为假冒为善呢？第一个重点，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 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什么是天国的门？谁是天国的门呢？
主耶稣基督是天国门。
对啊，主耶稣基督就是天国的门，我就是羊的门，对不对？好了，那怎么样进天国呢？
那只能通过主耶稣基督了。
只能通过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天下人间除了他以外，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叫我们因着得救。你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你信而受洗，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请问这些话是谁告诉我们的？
当然都是主耶稣说的。
还有嘞？
那就是门徒保罗了。
保罗、彼得这些使徒啊。对啊。他讲完了，你需不需要再有一些发明？
倒是没必要的。
他没讲的，你需不需要再讲？
没讲的，是不是我们可以看看有什么东西要补充补充呢？
是不是什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是不是提早预定了？有的人预定得救，有的人没有预定得救啊？这些都是你讲出来的，这些不是使徒讲出来的。使徒讲到什么地方停，你就讲到什么地方停嘛，这是你传福音，对不对？天国的门这个道理难不难传？不难传。为什么对我们说不难传？我们认定了这个天国的门是主耶稣立的。谁把它打开，开始向我们传道啊？彼得打开的，保罗打开的。谁为我们说清楚的？他们为我们说清楚的。我们在传谁传的？我们在传他们所传的吗？
这一段经文本身，他说他把天国的门关了，实际上就批评他们，实际上是没有让带大家看见主耶稣基督，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对呀、或者他说耶稣不是基督，或者像胡适之这些早期的留学生回到中国说圣经是迷信不是科学。
你怎么提到胡适之去？
这一样啊，我们上次不是讲了，你在世界上做教师的，你把这天国的门关了。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人说你这个现在得救啊，将来是不是得救还要看你的行为。如果现在说你已经得救，那你太骄傲了。你应该说我相信我是得救的，但是将来得救不得救呢，我还不知道。
还是没有把握。
对，保罗有没有说？彼得有没有说？
没有啊。
没有。你说我从圣经里面引申出来的，谁叫你这样去引申的？你没有人叫你这样做嘛。
但是这些情况啊，现在国内的教会啊是比比皆是。
你把天国的门槛修高了。我是教会的负责人，我是传道的人，我站在门口把关啊！你要进来从我这
个资格考试，看看你够不够格。
你为什么不能够就照使徒的话，照着使徒的教训，他怎么做，我们怎么做？你说这样子的话，人家信的太容易了，这事情是归你管的嘛？是不是？我们是负责什么？栽种的，浇灌的。神能够叫他生长，他没有叫你每天在这里验收啊。看看这个人得救不得救，那个人是不是真悔改？他没有这样子叫你啊。那你需要做的是什么？有犯罪的人，你需要明明的指出来。
最简单一点就这样，就是跟他们传福音。
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使徒约翰不是讲了吗？那你收税的怎么样？除了定了例的，不要多收嘛。都讲得很清楚了，你并没有一个必要再去发明一些什么新的条例。你要是没有十一奉献呢，你就表示你不是真得救。
圣经上没讲的，对不对？
或者你没有穿长袖衬衫呢，你就不能来教会剥饼。
那我们在休顿就长了。
是啊，你要是剥饼的时候你没有跪下来呢，就是不敬虔。这是谁告诉你的？我们随着自己的意思增加了很多很多的师父，尽管我们的意思是好的，但是当初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受责备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受责备啊。
对啊，
因为你在神的话语上加了一点减了一点，
他们也就把门关了，或者把门这个开得小了一点了，对不对？
是啊，如果天国的道理，进天国的所谓的条件是这么简单，是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是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如果这件事情是这么简单的话，也是使徒教导给我们，也是圣经所写清楚的，如果这件事情是不需要神学院的教授来跟你讲的话，那请问其他教会一切的问题是不是也是如此？
是差不多，
对不对？我们在这条天路上所要经历的，所要知道的，需要被讲成道理来分析，以及那个分析的程度是不是薄薄的一本圣经通通都写给我们了，尤其是新约圣经，是不是这样？
对啊，这新约圣经就够厚的。
对，今天我觉得很多的弟兄姐妹他就是想要赶快去读一读神学。什么是神学院？神学院是西方人过去几百年来从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们对于天主教的一个反证，他们重新把这个最基础的道理给你整理了一遍， 这好不好？非常非常好。可是当他们在用这些的基础，用这些的神学来盖一栋房子的时候，往往彼得被摆在外面了，保罗被摆在外面了。就是我们节目开头所讲的，他认为既然保罗的道理留下来，保罗就不用在我们今天的教会中尽职分了。
你的意思，这里面他们可能加添了点什么东西？
也不是，他把这些的道理呢，虽然都是圣经的道理，拿来做一个神学的理论，从这个理论出发，但这时候道理和职分分开了，再从这个理论做基础，给你盖了一个教会，这个教会里面会掉东西的，
建了一个比较严密的、比较有逻辑性的理论。
对对，那首先这件事情有没有必要？圣经有没有叫我们这样做？请问，
当时有时候这样讲一讲，就觉得读起来很帅嘛，读起来比较好看，你觉得是不是？
那你为什么不自己先去读一读？如果你读好了圣经，读明白了这些东西，你觉得你有必要去进修，你就去进修嘛。我们并没有反对神学院的意思，但是神学院如果成了服侍神的一个必走的门槛和台阶，出了问题了。
这倒也是，实际上我们只研读这个圣经就可以了。
那你晓不晓得神学院的教授他到底信不信？你晓不晓得
这么回事吗？神学院教授也不信神？
太多了，
这就有点笑话了。
我们刚信主的时候不晓得，你稍微多看看你就知道了。为什么不鼓励弟兄姐妹？这些都是已经受了大学教育出来留学的人了，你先把圣经就当成神的话，把使徒保罗彼得的教训当成使徒的教训，当成他们是我们的神学院教授，先给他好好的下点功夫嘛，难道不行吗？如果他自己觉得再有必要，他再去嘛，对不对？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天国的道理，怎么样进天国，这个难道还需要神学院的教育？不需要。整个福音信仰的中心，它的目的是什么？是天国以及进天国，没错的。
这可以引申一下，就教会，对不对？
那当然，在天国在地上的前身是什么？教会，你一定能够答得出来的。神的心意在什么地方？在教会。今天神要借着什么让天上执政掌权的得知神百般智慧的奥秘，得知他的能力？教会。人点灯放在灯台上，城造在山上，这是什么？十之八九是教会。那对于教会里面的种种规矩，请问使徒吩咐了没有？吩咐了。
那话讲回来，就是如果教会里所要做的一些规矩使徒吩咐的，我们就去做，没吩咐的可以不做也可以做。
那你总得去搞清楚啊。搞清楚说他这个他吩咐了哪些东西，对不对？
对啊。
哎，比如说我们网上常常隔不久就会有弟兄姐妹问了，基督徒可不可以看电视？请问他吩咐了没有？
哎呀，他忘记了。
他忘记吩咐了，所以我们要去神学院念一念，是不是？
哎，这事情就麻烦了，你知道吗？
你去神学院念可以得到一个结论，说基督徒可不可以看电视吗？那你那个结论从哪来的呢？
那这个事情多了，能不能用电灯呢？能不能我们用电脑呢？如果电脑不能用，我们在室外投影也办不下去。
保罗虽然没有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可不可以看电视，可不可以穿长袖，可不可以打麻将，但是他在哥林多前书里边，我们在周末网上的节目也做了，他拿了一件事情出来，这个事情看起来是再简单不过的小问题，他却花了很长很长很长的篇幅把它从头到尾解释了一遍。
还在吃那个祭偶像的东西，是吧？
对，
他讲的特别多。
祭偶像的东西可不可以吃？这个还用想吗？这个还需要使徒来告诉我们吗？对不对？答案肯定是不能吃。
对啊，这属于汉贼不两立，对不对？
他从哥林多前书第八章一直讲到第十章，就答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
是讲的特别特别多。
这里边包括哪一些角度呢？首先，这个偶像到底是什么东西？它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它在神面前算什么吗？什么都不算。可不可以吃？只要是食物，有没有不能吃的？
没有不能吃的。
那既然这样，难道说我们可以去吃祭偶像的物吗？诶，他马上开始告诉你了，你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不能单是从道理上，不能单是从这种系统的架构上、理论上来考虑问题啊。
对。
我们有知识，要考虑那些没有知识的人。我们有自由，要考虑那些没有自由的人。
嗯，
啊，我自己做使徒，我有很多的自由，包括我怎么娶太太，哎，通通都有自由。可是我却没有用这个自由，为什么？我不愿意让我的自由成为别人的绊脚石。当别人看见我这样吃，他跟着去吃的时候，那你就伤了他软弱的良心。你让他在神的面前，在基督的面前，他用了一个很重的自沉沦。读到这里已经差不多了， 所以他就开始从这些角度开始给我们解释啊，解释你以为他讲完了还没讲完。他说在旧约里边，从前过红海的以色列人是在一样的情况之下。还有呢，你们不要以为偶像算不得什么，你们就可以去吃祭偶像的物，因为你是惹主的愤恨了，你不能既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啊。
对，
到最后他说我们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可不可以用在看电视上、跳舞上、打麻将上？可以耶。
哎，这是一样
的。我们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请问你可不可以打麻将？有人说打麻将防止老化。
嗯，对啊，这有利于这个脑子的身心健康，对不对？
那你去讲好了。对于一个服侍主的人，你把保罗这所有的理由都摆在一起之后，你心里面应该有一个明明白白的答案。能不能看电视？你需要去念神学院吗？不需要。最后他说，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够不够了？够了。
对啊，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比较难理解的，但是我今天蒙哥也好好讲一下，就是为什么叫不是为自己，也是为别人的益处。
对啊，考虑这些问题的立场在什么地方？保罗花了三章的圣经写给我们，可是基督徒十个里面有八个好像没有读过一样，整天就是要问，哎，基督徒可不可以看电影、看电视、看武打小说？怎么老是问这些话？怎么好像保罗没说过话一样呢？这一个能不能吃祭偶像之物的原则，绝对可以用在可以说我们99%生活行为上的问题上。
哎，问题我们往往就体会不到嘛。这事情到底就一碰到一个具体事情又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为什么没有体会得到？因为我们不认为就像救恩的根本，像怎么进天国一样，这些教会的道理、生活上的道理，使徒已经给我们写明白了。我们认为还得去找个师傅来问啊。嘿，看蒙哥讲话蛮有把握，来问问蒙哥可不可以看电视，好不好？
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以后再碰到这样的问题，当你再过几十年或者一百年，也不知道有什么问题的，对不对？
不会变的。因为这是2000年以前的，这是2000年以前写给我们的原则。他为什么花了三章的原则写一件这么简单的事情？因为要让我们在这里不是举一反三呢、而是杀一儆百，所有的问题都这么处理的。
不是，给我感觉好像我们基督徒就练就了这个百炼金刚啊，百毒不侵嘛。
他已经替你解释好了，你不去好好的研究研究，任何人只要用心把这三章圣经读懂。他绝对不会再去问这种可不可以的问题，能不能问题，是对的还是错的问题。我们中国人尤其我们有个本事，喜欢把这个怎么样大的问题啊，或者他人家讲的怎么周到的事情简化成一个就好了，你就告诉我可以不可以，我照着做，行不行？好不好？
哎，这多省事。
长不大，不认识神。
哎，
向来做基督徒不是这个样，向来跟从神不是这个样。然后我们又替自己想了很多的办法，要这样要那样，为什么不就把使徒的教训接受下来呢？传道的人也是一样，我不见得会修你的房子啊，可是我这个样本我还是得跟你讲啊。
那就房子应该怎么样我们知道，对不对？
房子应该怎么样，那你服侍主的人从开头，从第一天这个人得救，你就应该告诉他房子应该是怎么样。基督徒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应该是盼望神国的人。婚姻应该是什么？婚姻是神所设立的，不可以分开的。那你说我已经离婚了怎么办？哎，我不知道怎么办，圣经没有说的，我也没有这么大的力气，没有这么大的把握去说，你也不要逼我说，我只能告诉你主是大有怜悯的，并且邀请你从今以后立定心志，跟着全教会一起往前面走。我只知道在教会里面应该站定一个立场，要建立神的家，这是最重要的。不管社会的风气怎么转，这是教会最重要的事情。我们的责任是把这个风气保持下去，
对，
并且让凡是信主的从小开始就建立这个婚姻的观念。男人是什么，女人是什么，怎么做丈夫，怎么做妻子，怎么做父母，在教会里面弟兄的服侍是什么，姐妹的服侍是什么，圣经里面写得清清楚楚。你不要反过来问我说，今天中国都是姐妹在讲道怎么办，我不知道怎么办。这是圣经给我们讲了很明白的教训。如果我们过去的教会 不论什么原因没有遵守，你今天不要回头来问任何人怎么办，你得赶快回到圣经的根基上去。
对啊，因为这个问题问下去太没完没了。你比如说就刚才就国内教会都是姐妹当家一样，他可以说那是因为弟兄不起来，是不是？
那是不错。
我姐妹当家难当错了，这问题你都没办法反驳。
没有人跟你这么说啊，你既然知道那是弟兄不起来，为什么不赶快去培育弟兄起来？实际上服侍的姐妹应该比我们更大力推行，大力宣传圣经的这个教导，坚持弟兄们要起来，弟兄们要出来，别人不出来叫你的丈夫出来，同辈的不出来你就从下一辈的开始培养。而且如果你同意这件事情不合使徒的教训，那你就不要再鼓励更多的姐妹学你的样子。这是就事论事，不是意气用事。你要解决教会问题，要回到圣经里面吗？那就回到使徒的教训里去嘛。保罗已经说了话了，你不用再去问马丁路德，更不需要再问蒙哥了，对不对？同样的，教会许多的事物都是这样处理的。如果你觉得牧师会众制在圣经里找得到，那你就照着你的信心去行，照着圣经的教导去做。你如果认为保罗所讲的话不是这样，那你就得弄清楚他是怎么样，然后在教会里面做个决定，或者在自己带的聚会里面做个决定，往那个方向尝试着去走。神如果是信实的，神如果真立了保罗他们做使徒，做外邦人的使徒，真是以他们的规矩为规矩，他必然与你同在。你不需要去问什么人的，只要自己预备向主交账就好。然而你一旦在圣经里找到根据，这个账没什么好怕的，因为你是照着使徒的吩咐来教导来服侍教会，那这个账很容易交啊，他负责不是你负责的。服侍主的人啊，需要竭力避免，无论你在辅导婚姻家庭或者是在服侍教会，你要竭力避免走到一条路上去呢，就是已经离开了圣经所立的榜样。不是说主就不跟你同在了，只是在往下，
这我没办法讨论下去了，是不是？不是在算谁的错，而是你在走的一个模式已经不是圣经里面可以找到对应的模式。
对，还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样板房应该怎么样子说得清楚了。那么怎么样往这样板房来修的话，这个蒙哥估计是就比较不是说能够提供这个灵铛妙药了。
因为你不断还可以带新信主的弟兄姐妹起来，你还可以重新灌输他们这个观念，什么是弟兄，什么是姐妹，弟兄应该奉献做仆人，弟兄应该起来服侍主。那我们今天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神学院里面念这个所谓的基督徒 counseling。
对，这是个好职业。
对，不管它是什么了，你讲了一大堆的道理，好像圣经没有给我们怎么处理的原则一样。其实 counseling 非常简单的、一共16个字就讲完了。
哪16个字？
为什么不宁愿吃亏呢？为什么不宁愿受欺呢？就这么简单吗？弟兄姐妹来告状，无论是夫妻问题、父母问题、儿女问题，既然他是信主的，那使徒给我们的榜样非常非常简单，从根源上把它解决掉。为什么不宁愿吃亏呢？
Yeah, 我们中国话上也有一句叫退后一步海阔天空啊。
你想做传道人多么轻省啊，无论谁吵架谁欺负谁谁吃了什么亏来，你就说为什么不宁愿吃亏呢？为什么不宁愿受欺呢？对不对？当然其实这不是一个打发人的话，而是真的要我们去学习，不但吃亏，要情愿吃亏。如果我不情愿吃亏的话，他要我们去找出来为什么我不情愿吃亏，并且把这个毛病从那个为什么那里给他治好。我说我信了主反而这样受逼迫，哎，凡在基督里立志敬虔度日的也都要这样受逼迫，这个有什么好解释的？对不对？如果我们从传福音的初期就把整个基督徒的形象都从圣经里面搬开了，我们给他另外一种的形象，不管这是成功神学也好，享福神学也好，平安神学也好，这跟圣经的榜样不一样了，那你当然传到最后你只好自己去开个神学院了。
对，
我们受逼迫，我们受苦，别人受安慰，而教会的担子，教会的误解本来就应该担在我们的身上。
哎，跟这么一说就没问题了吗？
是没问题了。我们是干什么？我们是等候至大的神显现的一批人。我们是预备要向主交账的人。我们是效法耶稣的人。我们是盼望天父来修剪我叫我 多结果子的人，我们是盼望主借着环境来炼净我们的一批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尽管和这个世界的方向可以说是背道而驰，应该反过来讲，整个世界与圣经的教导背道而驰，可是我们需要不需要在这个新约的教训、使徒的教训已经写下来的字以外，再去发明一些东西，再去立一些规条。
这么一讲啊，我们整个的方向完全不一样了。
是啊，说来说去就是这么多嘛。主耶稣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你有什么好抱怨？你挨了打吗？你与罪恶相争到了流血的地步吗？我现在毕业了，找不到职业。哎，基督徒向来就是没饭吃的，在山岭、旷野、洞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你说讲这话太不负责任了。你
对啊，讲那么可怕，你谁也不敢做基督徒了怎么办？
哎，这个是圣经的话，这不是我的话。你现在还有力气来跟我讨价还价，表示说你还没有饿死？
那还早。
跟使徒的教训一比，你今天无论在什么问题底下，没这么严重嘛。如果活下去，我就是主的见证人；如果没有活下去，我就在荣耀里边见主。难道这不就是基督徒吗？我要向
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